通话咧，弟兄姊妹需要耳机翻译，你哋可以自己出嚟攞。
不需要翻译这一句话哈。好，
大概没有了
。那你很轻松啊。那让你讲好了。我帮你翻英文好了。好，所以不需要粤语的翻译是吧？大家都听得懂我的华文、我的普通话、我的国语、我的中文，还有什么？我的汉语，哎，真麻烦。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早上的时间，也借着你的仆人主要再一次来勉励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到那丰盛的生命。主要相信你不单单是要我们经历到丰盛的生命，你也要我们成为传扬这一个丰盛生命好消息的管道和器皿。主啊，特别在21世纪，当我们思想到主整个普世福音的工作，主啊，带领着我们不单单是以下的时间，还有明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更清楚看到主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环境，这一个世界，这世界当中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为主啊被你所使用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有几件事情我想很快的声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次的专题它等于是分上跟下哈，所以我不是重复讲明天讲今天的，而是接着今天没有讲完的部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会在安排上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若是你今天来的话，当然我们欢迎你。那明天你要去别的话，那你就是听他们的下半啊，那就是听我的上半，那或许可以接上来，我不知道哈。总而言之，我想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会尽量的，我想在整个一个时间的控制上面，大概就是用这两个多钟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另外一个，我想也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题目21世纪宣教的挑战，我想也是在这边让大家知道，其实今天以及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其实是从代际中的角度来看21世纪宣教的挑战。也就是说，假如今天我们请另外一个人来讲，有可能他所讲的，我想应该不会说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想会有一些在重点上面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想就是很快声明一下，今天你们听到的，明天听到的就是从我的角度，从过去20多年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以及在过去3-4年的当中，特别有机会在一些宣教学的一些课程里面看的一些书以及跟人的谈话，我自己的一些领受。那当然我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2天的分享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21世纪不单单是宣教的趋势我们也能够从这个趋势一整来思想，神要我们个人也好，神要我们的教会在21世纪我们能够扮演些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哈。到了最后面我会讲一句话神不要我们什么都做但是呢神不要我们什么都不做我再讲一次哈，神不要我们什么都做我想到了这个明天讲完的时候台湾话有一句话叫母萨萨我想到了明天中午我讲完的时候，你真是哇，这个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做得了 所以我要声明一下哈，神不要我们什么都做啊，神不要我们什么都做，但是啊，神不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啊。所以我想在这当中我们要思想的要祷告的就是神啊，在这些工作这些趋势这些需要的当中，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那我想假如能够用一段的经文来作为今天跟明天两天的分享的一个经文的话，我想我会选择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那边我们记得耶稣走过去的时候，约翰记载着他跟门徒们走过去，后来他们看见一个人生来就瞎眼的啊，门徒们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究竟是谁犯了罪使这一个人眼睛瞎了？耶稣回答了门徒，对他们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九章第三节，然后第四节我们就读到耶稣紧接着就对他们说，对门徒们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啊！趁着白日我们需要做这个工作啊！那其实若是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约翰福音这个工作 work 这个词啊，无论是在动词也好是在名词里面出现了35次。我相信其实这个词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从第四章耶稣对着他的门徒们说，我要完成天父托付我的工作，一直到第17章，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他对上帝说，你所差我来做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工作啊 ，work 啊，名词、动词啊，我想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我想在这一节的里面，若是我们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动词、名词这个 work 这个词其实出现了3次。趁着白日，我们必须 work 那差我来者的 work，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 work 了啊。所以呢，我们这真是 Chinglish 啊。所以我们看到就单单这一节我们就发现这个 work 这个工作名词动词就出现了3次啊。那若是我们回过头看第三节的话，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耶稣回答门徒们说，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不是他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成神的作为。那若是你去看英文也好或者去看原文的话，其实在那个地方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用这一节作为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那或许从这一节的里面，我们也能够马上联想到几个东西，是我想成为今天早晨跟明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当然我想第一，我们在这边看见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同心的工作，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来工作。你回去看9章4节，耶稣他没有说我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乃是他对着他的门徒们说，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见耶稣邀请我们，邀请门徒，也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来工作。那我想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上帝在他无所不能的这个能力的里面，为什么他就不把福音他自己传开呢？这是一个奥秘，我想没有办法解决回答的一个奥秘。总而言之，我想无论是旧约啊，从新约也好，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神在他主权的里头，他刻意的选择邀请我们这一些充满软弱的人与他一起来同工。啊，与他一起来同工啊。那我们在这看这7个挑战的时候，21世纪啊，我会分享到7个挑战。我想有几个层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邀请不是只是邀请传统的宣教师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今天在21世纪，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传统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公开的去到那些地方，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做见证。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趋势的时候，我想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就是其实今天21世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时机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时机，就是基督徒能够透过他们的专业去服侍啊。那我们应该是明天才会谈到这一个层面，只不过我想在这边先提一下，当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限于在少数那种所谓传统宣教师的一个邀请的身上，不是只是代家，反正你们就认命了吧，已经第五代了，你们就继续做下去了啊。当然我想今年在普世宣教上面仍然有一些的地方是代祭中牧师是可以公开去的地方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是代祭中牧师是没有办法公开去的地方，而那些地方我们却看得到基督徒有很多的机会透过职场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去那种地方来工作，在工作生活的当中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邀请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的不是只是少数人传统宣教师的一种邀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我想不单单是如对不起 What did I do?不单单是一个同心的邀请，也是一个必须的工作啊！耶稣对着门徒们说，趁着白日我们什么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啊！我们讲到这个工作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35次，若是你去看这个必须这个词呢，即使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仅仅的十次，但是这个词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从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之后他紧接着说，人子如同摩西举起那一个铜蛇，在旷野里面举起那个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来。第4章我们读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等等，10次之多这个必须这一个词。那我想这个词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不是一个选择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若是今天有时间有机会，其实可以分享到很多的宣教师，若是我们去看他们的传记的话，我们会读到他们有这种必须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是毫无保留的，是一种催逼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做这个工作。而我个人觉得今天教会最缺乏的一个层面大概就是这种必须感，起码我想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又没有这种必须感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东西当然第三方面呢，这个工作呢不单单是同心工作必须工作，也是一个趁着的工作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所以有这种催逼或者这种紧急性，约翰在那边或者耶稣在那边用一个图画我觉得非常的深刻，趁着白日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的。白日跟黑夜的一个比较啊，让我们思想到这个工作不单单是有一个必须，也有一个催逼在那个地方，我们要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差遣的工作，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我最近在学一个新的一个词哈，这个是在 Microsoft， 若是你打这个 document 的话，大概下面会有一个红线出现啊，但是呢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英文是 missional 啊，就是 mission 然后后面加一个 al missional。 那有很多的书都在讨论我们要做一个 missional church， 是一个有使命的一个教会，或者我们要做 missional Christians 啊，那这个词是这几年才发明出来的一个词啊。但是我想主要所表达的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在我们教会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使命感 我们有没有这种使命感？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教会有一种使命是我们要去完成的？我想这个使命就带出一个意向来，这个使命就带出一个方向来。那我想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边约翰所提到的，或者耶稣所提到的。当然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救恩的一个工作哈。我们没有时间，但是若是你去仔细看，你会在新约里面发现呢，有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生出来就有疾病的，生出来就有疾病的。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生来就瞎眼的。那若是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我们就会读到在那边路加就记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瘸腿的。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例子其实不是例外，而是很刻意的，其实从这两个图画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人类需要福音的一个浓缩，或者一个例子。一方面，人生来就是瞎眼的，不是肉体的眼睛瞎，而是心里面的眼睛瞎。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这世上的王瞎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今天有很多人，当他们看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什么了不起，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看不到其实神是怎么样的祝福了他们，从他们的身体的健康到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祝福。很多人其实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看不到他们罪的可怕，他们看不到他们罪的可恶，他们看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看不到其实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人瞎了他们的眼，这个心里的眼睛瞎了。但是后来，若是我们用使徒行传第三章，瘸腿生来瘸腿的人呢，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其实人类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其实若是我们去看那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楚，他不是因为偷懒不愿意走路。他不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是没有办法走路，当然我不是一个医生，但是我想他基本出的问题就是从他的神经到他的脚的这一个讯息出了问题，使得他行不出他要做的事情，他做不出他要做的事情。而在那个图画里面，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今天人类的问题。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钱的问题，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等等。今天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人类的问题是他知道要行善，但是呢他行不出来。保罗怎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不就是今天人类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这的确是一个救恩的工作，一个救恩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我也把它称为是一个改变的工作，改变的一个工作。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第九章。我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跟师母说，我说我到天上，我要请问耶稣几个问题。我慢慢在收集一些，无论是生命当中也好，或者在我的读圣经的里头，我碰到的一些我很想问耶稣的问题。譬如我很想问耶稣，那一天到底他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什么字？约翰福音第八章，大家记不记得？那一个犯了奸淫的女人被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既然正在犯奸淫，请问那个男的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会记得约翰两次之多说耶稣蹲下腰来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字，但是呢不跟我们讲到底他写了什么。所以我跟师母说，我到天上我要问耶稣，到底你那一天用你的指头在地上写什么。那但是其另外一个我很想问耶稣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啊，为什么你要用口水或泥来医治这一个眼睛瞎的人？ 这是我搞不懂的一个，就是说耶稣啊，你讲一句话不是就很好了吗？那你就伸出你的手来摸他医治他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用口水，然后又和泥啊，又要用泥土扔口水？当然我想若是我们回去看一些参考书的话，很多很多非常稀奇很特别的一些解释啊，很多稀奇的解释。但是我想我会很好奇，想知道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想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一个例子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信仰，我们在21世纪所要做的工作，所要传递的一个福音，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福音，是一个眼睛瞎的人能够看见。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一个见证的工作，也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工作。这个人他要成为一个见证主在他身上恩典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从那样的一段经文简单的分享里面，我们就进入到一同思想21世纪宣教的挑战。但是在实际看七个不同挑战之前呢，我想很快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实今天在整个普世教会我们看到的是些什么东西。特别我想愿意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在21世纪，其实不单单是21世纪，从20世纪中左右开始，我们就发现其实神特别在所谓的主体世界在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主体世界，若是你看我们这个于牧师说现在大家都很依赖这个 PPT 啊，这个 PowerPoint 啊，他说有的时候到最后面都没有 power 了哈，我差一点站起来，我说不仅是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啊。今天有很多人用 PowerPoint， 结果都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哈啊。但是若是你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主体世界的是翻成 majority world。 那我们看这个 majority world 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可以从这个世界地图看到，基本是三个大洲：拉丁美洲、非洲，对不起，这个非洲北非那边也应该是红色的哈，也应该是红色的，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这三个地方，今天被称为是主体世界啊，主体世界啊。那其实这个词有可能对我们一些人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词，过去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词来描述世界的这一块啊，譬如我们会说它是一个非西方的一个世界啊，非西方的一个世界，大概比较常用的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啊，所谓的第三世界。也有人说因为在这些地方人口大概是占全世界的1/3，所以呢有的人就把它称为是 2/3 world， 或者1/3的这个世界。当然也有一些人说这个是所谓后西方的一个世界，后西方的一个世界。但是我想从宣教学若是你去读一些比较近期的一些宣教的一些刊物的话，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所在用的一个词就是主体世界啊 ，majority world 或者多数的世界啊。那当我们看这个层面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三个州的教会是不断的在成长。啊，不断的在成长啊！前不久，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戴牧师，你知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每一天有多少人信耶稣？”那这个问题我也被问过，我也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啊。跟被问到底今天有多少中国有多少个基督徒问题一样，实在是没有办法知道。啊，没有办法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说：“戴牧师，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今天在中国每一天有16500个人信耶稣。”后来我问他的根据是什么，他也讲不出来哈，他也讲不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我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啊，打了一个问号。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多少人每一天信耶稣，但是我想我们很肯定的可以说。 教会是不断的在增长，教会不断的是在增长。啊，若是我们回去看历史的话，当最后宣教师非得离开中国的时候，最后的宣教师应该是在1953年离开了中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信徒们大概是在70到1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70到100万。后来这个所谓的 bamboo curtain 就关起来了。有将近30年，我们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甚至有很多那个时候你去看的一些宣教学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认为因为宣教师需要离开中国，因为差会需要离开中国，因为教会西方宗派的教会需要离开中国，因此中国的教会不会有什么希望，中国的教会会越来越没落，到了最后面中国的教会会消失，会消失。那当然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神是非常幽默的，我想让我们看到其实有的时候宣教师走，教会才能够增长，差会走，教会才能够增长，宗派离开，教会才能够增长。当然我想那30年教会的增长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逼迫啊。那从这个逼迫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洁净了他的教会，也让他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教会。到了80年代，当中国的门打开的时候，当消息开始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基督徒的人数是不断的在增长。到底今天是有4000万，是5000万，是6000万，是7000万，甚至我年初的时候听到中央北京政府他们不敢当然公开来提出任何的数字，但是我从一个朋友的口中跟我说，他说今天中央北京政府说很可能在中国有1亿基督徒 ,100 million Christians, 一亿个基督徒。那你想一想，宣教师离开的时候是多少个？70万，今天已经变成是很可能将近1亿个基督徒。所以我想是16500个人每天信主也好，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是不断的在兴旺着。当然在亚洲，我们看到譬如像尼泊尔的福音派教会，我们看到其实在尼泊尔福音派的教会信徒其实已经超过了西班牙福音派的教会的信徒啊。西班牙原来是差派宣教师出去的，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教会是似乎好像是越来越没落了，但是像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教会不断的在增长，不断的在增长。非洲，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的可靠，他们说今天在非洲每一天有24000个人信耶稣加入到教会里面，24000个人加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说在这个奈及利亚的这个圣公会啊，我们在美国叫 Episcopal Church， 那若是你到英国的话他们就叫 Anglican Church 啊，都是圣公会。但是在奈及利亚圣公会，就这一个国家，圣公会主日崇拜的人数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在欧洲以及在美洲啊，也就是 The Episcopal Church 在美国跟 The Anglican Church 在英国在欧洲在奈及利亚，单单这一个国家在圣公会的里面主日崇拜参加聚会的人其实已经超过了在欧美这两个地方加起来的人数加起来的人数。那当然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们其实在这边看到不单单是西班牙，若是今天我们稍微做一点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欧洲，在英国，甚至在整个美洲，我们看到西方人的教会其实是面对到一个极大极大的危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世俗化的冲击。我们昨天稍微谈到了，无论是真理相对化也好，信仰私人化也好等等， 我们看到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其实人数一直是在往下，一直在往下，而主体世界的教会却一直是在增长，一直在增长啊。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拉丁美洲怎么样呢？拉丁美洲在1900年的时候呢，大概有五万多个信徒啊，五万多个基督教的信徒，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80年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已经从五万已经增长到了5000万啊。那甚至到了公元2000年，也就是20年之后呢，我们看到从5000万已经有一倍的增长。所以今天其实在拉丁美洲，基督徒啊，基督徒就已经超过了1.3亿啊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耶稣基督跟随者，做一个耶稣基督跟随者。几个例子我想可以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在巴西啊，在1991年信徒这个占总人口的9%而已，在巴西啊，1991年啊，只占整人口的9%而已。但是呢，今天若是我们去巴西的话，我们会看到在那边的基督徒按照这个占总人口呢，已经高达了20%啊，从9%在短短的20年已经增长到了20%。在瓜地马拉的信徒呢，其实已经达到了瓜地马拉总人口的30%，好，30%。那几个教会我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去稍微了解的。一个就是在哥伦比亚，在波哥大这个地方啊，这个国际灵恩使命教会啊，国际这个灵恩使命教会呢，他们今天去崇拜的会友啊，就已经高达了25万信徒啊，应当是拉丁美洲啊最大的一间教会啊，最大的一间教会已经有25万个信徒。当然啊，跟韩国这个赵庸基优一斗，这个他是叫什么优一斗全福音教会啊，我1月的时候有机会去参观那个教会，可以说去参观教会吗？好像有一点有问，教会是给你去参观的吗？我其实我们是去崇拜啊，他们礼拜一啊，对不起，礼拜天他们一共有八堂聚会，那我们去的是最后一堂，后来我们跟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一起坐下，有一些的分享，听他们介绍他们这个工作。他们特别提到，在他们的教会呢，他们的会友，单单他们的会友呢，就有50万人，就是50万人。好，进到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好像就进入到这个一个球场一样，啊，一个球场一样。我是很羡慕他们的传道人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管理50万个信徒哈，实在是很难思议哈。据说他们还要求你是可以参加第几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但是我想我们在韩国也好，或者在拉丁美洲也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以琳啊，这个中心在这个塞尔瓦多这个地方，其实单单他们的传道人，教会的传道人就500个传道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拉丁美洲这个教会的现象，那使得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回去看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啊，基督教的发展啊，他们叫的 Center of Gravity 啊，这个 Center of Gravity 就是东西南北的基督徒的这个人数是一样的哈，所以那个每一个点呢，譬如像这个主后的30年在耶路撒冷哈，往东的基督徒，往西的基督徒，南的基督徒跟还有什么北的基，对不起，东西南北哈的基督徒的人数是一样哈，所以这个是 the center of gravity。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center of gravity 呢，就随着教会的增长啊，有一段时间到了希腊这个地方，然后回到了土耳其啊，那一直到了这个Budapest 到 Vienna 啊，到了1700年的时候，就在罗马的上面，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基督徒东西南北的人数是在那个点， That w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啊。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教会就已经不是在往北去发展啊，乃是开始往南去发展。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在西班牙，这个点是在西班牙。好，然后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很明显的，这个教会的增长是往南去发展，南边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南边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不仅是往南，到了1970年，他又回过头开始往，这是什么，东还是西啊？往东的方向，啊，往东的方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有意思啊。1793年的时候啊，有98%的基督徒是在西方的。那为什么我选择1793年呢？1793年其实就是第一位现代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威廉克里，他从英国他去到了印度。1793年，当他去到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的这个总人口的98%是在西方的国家啊。其实一直到1900年的时候，还仍然在于90%左右。但是呢，去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在主体世界的基督徒已经占了全世界基督徒的60%。好，那这个有一点我突然想到，我没有本来要打算分享，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主体世界的增长，我们发现其实在主体世界的教会基本是比较福音派的教会，比较保守的教会。西方的宗派基本比较大的宗派，包括长老会，包括圣公会 The Episcopal Church，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 Episcopal Church 已经是可以容许替同性恋的这个牧师按牧，他们能够做传道人。好，这个是我想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圣公会，全世界的圣公会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是主体世界呢抓着这个西方的这个世界，把它拉回到圣经的里面。因为他们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当他们要投票要通过一些决案的时候呢，其实呢西方的教会已经走到新派的里面，其实已经不接受圣经为神，这个神的启示。若是西方世界来决定的话，我想这些教会那就是更可悲的一个现象。现在反倒是这个主体世界把这个西方的世界把它拉回来啊，因为这个主体世界基本是比较保守，比较福音派的教会，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1909年所谓的代表性的信徒呢，会是一个47岁的一个英国人，这个是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混到一起平均出来的，就是一个英国人，一个47岁的一个英国人。但是今天呢，这个所谓的代表性的一个基督徒，而乃是一个24岁的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女士。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已经所谓的变了一个样子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所谓主体世界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觉得神不单单是带给我们人数上面，我想从这个人数上面也带出了很多的成熟来，也使得我们主体世界的教会其实应当越来越多在这个普世教会里面扮演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我自己觉得从华人的教会而言，哈，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普世的教会已经太久。 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主体的世界教会，我们能够更多跟他们接轨，能够从我们的经验里面跟他们分享，也能够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呢，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更加的成熟，有更全面对圣经的了解。我想这个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在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一定要多多少少脱离我们这种种族教会的这种瓶颈，能够更多的参与在一些世界的一些趋势、一些活动的里面，能够对于普世的教会有更大的一些贡献。那我们从这个教会的觉醒我们也紧接着看到了，其实这个宣教在主体世界的当中也在觉醒的里面。在奈及利亚，譬如举几个例子，福音宣教协会，他们现在已经差派了1200多位宣教师出去。在奈及利亚有一个教会是基督教救赎神的教会我最近在看他们的网站在他们的网站里面，他们就提到了他们在非洲有一个全非洲的一个建堂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他们希望能够在开车5分钟内或者走路5分钟内能够设立教会在整个非洲，他们的意向就是若神许可的话，可以在或开车5分钟内或走路5分钟内，每一个在非洲这一个大洲的里面的人都可以去到一个教会，都有一个教会within 5 minutes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向以及一个负担。在拉丁美洲，其实他们已经差派了已经有300多个宣教的机构。连费吉群岛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在分享着所谓主体世界宣教的这个运动。他们在这个书里面就特别介绍，在这个斐济这个斐济群岛，他们说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意向就是能够在100个国家里面呢，能够建立1000个教会。在100个国家里面，也就是每一个国家有10个教会。能够建立1000个教会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很少听到华人教会有这种意向而他们这个100个国家或者1000个教会也不是只是在费吉人的当中来建立教会他们是思想到我们怎么跨文化，我们怎么在美国建立一个讲英文的教会，或者我们怎么样到别的地方去建立一个当地语言的一个教会。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今天当然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但是我总是会想到今天有多少个华人教会能够看得那么大，能够看得那么远，能够愿意为神的国度来这样的一种摆上，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意向，实在是为他们感谢神，也求神使用他们。韩国的教会我想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他们说在2006年的时候，韩国的教会已经差派了15000个宣教师出去，去到了168个国家，15000个宣教士。他们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意向韩国教会，就是普世韩国教会，包括在韩国的教会也好，包括在美国的韩国教会这个韩籍的这个教会，他们的意向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差派100万个宣教士出去，到了2030年的时候，他们的意向，他们的祷告目标就是神能够从韩国人的当中兴起1000万个宣教士出去，你知道华人宣教士有多少个吗？我想不会超过2500个宣教士。 根据华府会几年前的数字，那个时候华人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呢，大概只有1800左右个宣教师，1800多个宣教师而已。我就想到，我们不能再缺席了。华人的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不能再缺席，不能再缺席。韩国的教会，其实我们华人得到福音是比韩国人早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福音去到了韩国，大概也就是在19世纪尾那个时候，而福音来到我们中国人的当中是在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啊，我想给我们很大可以去思想的这个空间。菲律宾，其实若是机会去了解菲律宾，他们宣教的运动也非常的有意思哦。他们当然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多民族的一个国家，很多的少数民族，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工作就是还是以国内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模式。他们就到了，譬如从卢森岛，从北岛到南岛到 Mindanao 啊，到那个地方，那边当然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回教的这个群体，但是呢，他们的教会就差派他们到这些地方来为主做见证。我前几年被邀请到菲律宾，到马尼拉去参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宣教特会。宣教特会，这个宣教特会呢，是为了那些将要离开菲律宾到海外去打工的这些菲律宾人，他们叫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OCW， 我们比较通常把他们称为是菲佣。OCW， 他们邀请我去讲道，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次。他们请我去讲道，后来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找戴季中 ，Why did they come？ 这个为什么会找我去讲道？后来那个主办的这个负责人他就跟我分享，他是做梦的时候梦见了 Hudson Taylor。梦见了 Hudson Taylor， 他就打电话给内地会的办公室在马尼拉，就问 Is Hudson Taylor still around？ 后来同工也很幽默说，对不起啊，人家已经1905年过世了哈。But you're in luck， 还有第三，还有第四，还有一个第五，但是他还太年轻了哈。后来他们就请我去跟他们分享3天晚上的信息。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个晚上，有一个姐妹聚完会她来找我，她说 Pastor Taylor will you pray for me， 我说 OK， how can I pray for you， 我怎么为你祷告。她说我将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你没有办法去，至少你没有办法公开的去，你也没有办法拿到居留证留在那个地方。我说你要去哪里，她说她要去我们台湾叫沙乌迪阿拉伯，中国大陆叫沙地阿拉伯。他说我要去沙地阿拉伯，去沙乌地阿拉伯。他说戴牧师你去吧， Pastor Taylor you would never be able to go there and live。 我说 You're probably right。 他说不仅是如此，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会去住在一个回教徒的家里面。他说你更加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为我祷告，求神让我能够在这个家里面为主做盐，为主做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或许不会马上从菲佣联想到宣教，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这样的一种趋势，是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神给在那边的信徒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象，虽然我们会认为他们这个工作是一个不被看得起的一种工作，甚至常常是被瞧不起的一种工作，但是神把他们放在那样的一种岗位上面，他们的心愿就是能够忠心的在那边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新加坡常常被称为是南洋的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我们熟悉使徒行传13章也好，其实11章我想在那边也描述着安提阿教会的重要性。印度已经有200多个本土宣教的机构，他们已经差派了4万多个宣教士出去， 主要都是在做跨文化，大部分都还是在印度这一个地方做跨文化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特别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普世宣教的意向也慢慢的起来了。在这边很快的分享几个我觉得前辈神重用他们的几个人几个团队。我想在我们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华人的教会历史当中，大概第一个被兴起来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机构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为是海外，中华海外宣道，对不起，海外布道团。中华海外布道团，那这个海外布道团呢，主要的这个意向推动的是一位西方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翟福明，翟福明，若是你是从香港来的话，我们知道香港有剑道神学院，对不对？也有剑道出版社，其实翟福明就是剑道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也是剑道出版社的第一位叫社长，第一位社长，他是在广西服侍的，后来神给他一个意向，要把福音传到南洋，传到越南，传到印度尼西亚，再传到印尼，他也很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个工作不应该是只有西方的宣教师来做，他因此神给他一个负担，要带领着华人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来做这个工作，因此他就找了几个同工，其中有兄弟两个，王志跟王仔，这两个人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都是福州人，福州出了六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教会历史把他们称为是福州六君子 The Six Gentlemen from Fuzhou。 我们大概最熟悉的就是尼拓生，尼拓生是福州人，是这六君子里面的一个，后来有另外一个去到了菲律宾，他的名字叫妙少逊，妙少逊，有一个去到了新加坡，去到了南洋，他的名字叫陆中信，陆中信，有三个是姓王的，一个叫王约翰，后来去到了台湾，特别是在聚会处，不是聚会所，是在聚会处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查经的一个传道人，王约翰，王连俊是他另外的名字，王约翰。那另外两个呢，一个就是王志，一个就是王仔，王志是弟弟，其实王仔是哥哥。翟福明呢，就在港九培灵会的第一这个叫什么，第一届，第一届，他们就请了港九培灵会，就请了王仔做那一次的讲员。翟福明就从那一次的接触里面，就鼓励王仔加入到这个海外布道团，就开始了我们华人应该是第一批差派出去做跨文化宣教的一批人啊。他们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另外我想比较近代，比较离我们不远，也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个团队，一个是骗传福音团，骗传福音团，那主要有马可牧师，有赵西门，有何恩正啊，这几个同工原来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在陕西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凤翔，离宝鸡不远啊，他们在一个神学院里面，一个圣经学院叫西北圣经学院，在那边念书。后来神大概是在42年、43年的时候，就把一个意向给他们，要把福音往西传。他们就组队啊，成为一个骗传福音团。他们就从陕西到甘肃，到宁夏，到青海，到西藏，到这个新疆。那赵麦家何恩正这一对夫妇呢，后来他们有50多年，将近6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在南疆一个地方叫喀什，他们在那边服侍啊。前几年我有机会去看望他们，主已经把后来把赵麦家老弟兄接回天家，但是何恩正老姐妹她今天仍然还在喀什那个地方，像哈萨克族人，像维吾尔族人，像当地的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几个前辈，赵西门，西北灵工团，
其实也是从山东差派到哈密那个地方，到新疆，特别在少数民族当中，特别在维吾尔族当中来做福音的工作。后来关了将近30年的时间，关了30年的时间，被放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仍然留在这个新疆。后来河南的弟兄和姐妹们听到了他的故事，就邀请他回内地，回河南来分享这一个宣教的一个运动。我想我们大概都读过最近有一个所谓回耶路撒冷运动 The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啊，其实赵西门影响到了河南教会，家庭教会在这个层面上面带给他们很大的影响啊，让他们看到一个宣教的一个意向，宣教的一个负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看到过去神使用这些人。其实在中国，我想从宣教，尤其这几年的当中，我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从512的这个地震以后，我觉得神特别用512的这个地震来震醒了家庭教会，来震醒了家庭教会。因为很多的家庭教会从那一次的里头，他们就发现其实他们有能力去关心其他的地方，突破了他们很多一种区域上面的一种意识形态，只想到他们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想到他们自己的省份。有很多人就差派了这些义工去到了灾区，在那边服侍。你知道刚刚发生的时候，当然媒体也都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其他的机构，有很多其他甚至其他的宗教都在那边帮助灾民，无论是做抢救的工作，后来到了最后面当然是重建的工作。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只要去那些灾区的话，会发现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媒体已经走掉了，其他的宗教其实也已经走掉了，剩下来的就是很多从安徽、从山东、从厦门、从福建、从东北三省其他的地方去到了灾区。我想从那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家庭教会特别家教，我想看到了其实他们能够有一个他们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在这当中我想也特别提，我觉得从512的这个地震的里面，也使得中央政府对于基督教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个转换。因为他们发现其实基督徒可以在社会的需要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建设性的一个角色。尤其当我们想到和谐的一个社会的时候，我想政府发现其实基督徒不是在搞革命，我们不是要闹独立，我们愿意投入在社会，帮助社会。所以到底中国的政府会怎么样来看待基督教，尤其是家教，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我想从很多我们听到的讯息呢，基本是慢慢的已经从一个比较负面，一个比较打击的一种心态，其实已经相当的缓和过来。那我想这个东西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一个冲击。谈了这么多，主要在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主体世界，其实它原来是一个宣教的工厂，原来是一个宣教的工厂，但是呢，它如今成为了一个宣教的工厂。这两个厂很不一样啊，原来是吸收宣教师的地方，现在是产生。那我相当我知道这个有语病哈，因为宣教师不是那么机械性的能够被产生出来哈。但是我想主要在表达的就是，原来是吸收宣教师的，现在反倒成为是差派宣教师出去的一个现象。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词啊，特别喜欢这一个词啊。这一些主体世界呢，其实他们都是从蒙恩的里面成为施恩的教会，从蒙恩的里面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并且是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见证主恩的教会。到了公元2000年，主体世界差派的跨文化宣教士，其实已经正式越过了西方所差派出去的跨文化宣教士。所以今天在世界，主体世界的宣教师比西方的宣教师还要来得多。100多年前， 讲宣教，就是这一个口号 The West to the Rest， 是西方的国家到其他的国家，哦，到西方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很多主体世界是 The Best to the West， 把最好的都送到西方的国家，哦，不是 The Rest， 不是 The West to the Rest， 是 The Best to the West，哦，But 感谢主，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宣教的工作呢，是从各处到各方。好，那我们明天会更多的来思想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哈。但是我想最后，我们常常说，那戴牧师讲了这么多，那是不是可以说21世纪呢，是所谓后西方宣教的世纪？后西方的宣教世纪，那我个人认为不是如此啊。21世纪呢，我想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让主体世界呢能够跟西方的世界，我们能够心连心，我们能够手牵手，我们能够肩并肩的来完成大使命的托付。啊，我想西方的教会还有西方教会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主体世界的教会我想也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就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在宣教这一块的上面能够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想这一段是21世纪，是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世纪，一起合作的一个世纪。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今天谈到这一个地方啊，谈到这一个地方。那明天我们会一起来看这7个挑战啊，7个挑战。那第一个已经吊了你们的胃口哈，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啊。我想我们未得之名的挑战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啊，仍然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明天会把这7个挑战我们能够做一个分享啊，做一个分享。谢谢大家。我想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就不提问题，但是若是你想问一些问题，或者你自己有一些的观察一些的心得，我想聚完会我愿意留在前面，你们可以来找我跟我一起谈啊。那我想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有好的开始，能够思想到父神你今天在世界你的教会的复兴的兴旺，特别在主体世界，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所属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你让华人教会也好，主体世界在过去100、150甚至200年的当中，我们从很多西方的宣教师的手中，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蒙了神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祝福。我们为着他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蒙恩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怎么样来数算主的恩典。天父上帝，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在数算主恩，让我们也能够从数算的里面我们感恩，也从感恩的里面我们施恩，我们见证主恩。主啊，帮助我们对于普世宣教从这2天的分享里面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能够一同来思想。主啊，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也好，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做一个缺席的人，乃是我们积极的投入来完成天父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仰望你，祝福每一位，也看顾我们分散以后的脚步。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